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今天呢年初三
是的，
要骂人了啊，准备被骂。
所以万峰老师你小心一点，今天千万不要多说话，今天要留给两位女士，我文慧还有我们的新田老师。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家人，年初三好，我是
恭喜恭喜，
哎，恭喜恭喜，
嗯，
哎，万峰老师好像马上就不敢说话了呢。
对，因为在台湾我们恭喜完之后就说红包拿来
哦，所以
还有，
我不是跟文慧老师说吗？您是长辈儿，
哦，
在我的眼中，我跟你们同辈。好了，
你没听到，我是长辈儿，
好了，
儿子挂在后面。
我先送上新年的祝福吧。那我就以这个诗篇的第16篇这一篇的诗篇，我们都熟悉
这么长啊。
哎，没有啦，11节，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呢，在新的一年倚靠神，神就将生命的道路呢指示我们，然后在神的面前呢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哇，谢谢新田老师送来诗篇16篇
第
11节。那送个左手给你，神的左手干嘛去呢？
为什么要用右手呢？你知
道吗？右手代表那个权柄，那个能力嘛，
蛮有力量。
对，
所以呢就是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有权嘛，那坐左边咋办呢？
是，那我专门考这个万峰老师的，你说完前面那一对就行了，就不要再问后面那句话，知道吗？今天是年初三，年初三一般来说就是忌口，对不对？
嗯，
就是不要多说话，免得
不要去别人家拜年。
对，
我们叫赤口。
哦，赤口，
嗯，啊，广东人。
我再多加一个叫忌口。今天呢，不要多说话，还有不要吃太多炸的东西，因为除夕一直吃到昨
天。那你应该让我们电台的那个幕后同工停播一天，那就多好。
那我今天呢，就想听听呢新田老师嘛，因为小甜甜上来了嘛，对不对？
嗯。
那从除夕一直到今天，终于盼到我们的新田老师，您的过年过得怎么样呢？
过年呐，啊，其实呢，今年确实好像没有太多的年味儿，哎。
因为太晚了，
你作为、
那个、
你作为别人家的媳妇儿，
啊，
你是不是应该要忙前忙后的呢？
也没有，我要感谢我们家婆婆呢，她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她向来呢这个春节都不喜欢过得太张罗，就是要忙前忙后的。这个我们的年夜饭呢也是呢外边的师傅，就是我们叫的外送啊，送到家里来，然后呢就省去了这个忙乎年夜饭的这件事儿。
那你总要洗碗吧？
哎，
这么落后的事情你们还做？
等一下，
你们家有洗碗机，
老师有洗碗机，
你可以将那个碗打包送到他家的洗碗机。
文慧老师，我告诉你啊，我也告诉我们听众家人呢，我也要感谢神，因为呢，我也有一个非常喜欢洗碗的公公。
哇，
然后吃完饭呢，每一次都是公公就是很自觉的就把那些碗筷收起来。
所以呢，知道新田你们家小两口就是过年享受的啊，那你要不要走亲戚呢？
哎，也要感谢神，
也不太走亲戚。你这个年过得好清闲嘛？
就是放假，
也不清闲，因为就是年初一跟年初三都做节目嘛。
哦，是是，好，我们的新田老师原来都把他的过年奉献给听众朋友，
感谢
太好了，所以我就跟
马上干活，
大伙儿一起过年啊，
是
也是热闹，
是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跟大伙儿一起呢，千万不要忘记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天凉。
铃铛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神给世界造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四到七节，
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地和天的时候，地上还没有田野的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整个土地的表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把镜头由浩瀚天地拉近到神与人的相遇。第一，尘土提醒我们的有限和卑微，我不是生命的主，成就与明天都不是必然的。第二，吹气的行动显明了神的亲近与主权，他不是远离人的造物主，乃是把他的生命之气吹进人的鼻孔，所以呢，我们的每一口气都从他而来的。第三，活人的原意是活着的整全的人，这里指出身心灵是不能分离的，敬拜不是离地的，而是要把整个人活在神的面前。预苦期邀请我们可以透过一呼一吸来纪念主的恩典，在吸气时可以说主赐生命，在呼气时也可以说我属于你，就让谦卑医治我们的骄傲，让感恩医治我们的抱怨，并且把时间、身体和关系都交回那位向我们吹气的主，重新用他所赐的新生命来生活。我在哪一件事情上以为最能自给自足呢？今天我能用哪一项实际行动来表达我属于主呢？例如定时祈祷，说感谢，放下过劳习惯等等。在这一周设定一个固定的时刻来操练呼吸祷告，例如在起床或者通勤或者睡前的时候，在吸气的时候说主赐生命，在呼气的时候说我属于你，并且写下一次经历恩典的见证。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
预苦期灵修， 神给世界做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作者何永强，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天父说太阳发光，鲜花长大树结果子，天父说小鸟歌唱，世就这样成了。天父说月亮发光，在黑夜里星星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的7:42，您正在收听的是年初三的线上今天。今天呢，虽然是广东这边的习俗是什么？
赤口，
赤口就是呢，火上啊、嘴上有把火，所以尽量不要出门。
你错了，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事儿，就是拿个炭就放在你的嘴上。
哦、我觉得这个
嘴巴就得洁净，因为我们刚刚过了大斋期嘛，大斋期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万峰老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以赛亚书呢好属灵哦，正适合你用呢对不对？如果我们呢要忌口的话呢，最好就是让
远离万峰老师，
对，然后让上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在嘴上得罪人了。最重要就是心灵要被神洁净嘛。那今天呢灵修的经文是创世纪2章4到7节，神给世界做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万峰老师加上新田加上文慧，还有加上现在正在跟听节目跟我们一起过年的听众朋友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就是刘芳老师的看不懂的 Z 世代。哎，今天是第4集，我要问问，
嗯，是
亲爱的新田老师，
我远离 Z 世代也挺远的。
不会，你才差个几年而已没有我这么远我差个
好，我以为是刘芳已经也远离了。
哎，他也确实远离
了一点点。刘芳老师也是远离了，因为 Z 世代我们知道应该是97年
以后的，
对，1997年出生以后出生的，
这个已经很老了，不是还有 Alpha 还有 Beta？
对啊，但是你知道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是 Z 世代，
而且特别是这个 Z 世代，他们就开始投入职场了。
对啊，就是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现在挣钱的这一代。他们想的是什么？
而且我们现在职场也有这个 Z 世代的人呢，
对，
在我们当中了嘛？
有吗？有吗？
有啊，我们电台就有啊。
哦、对对对，
宋山老师就是一个啊。
他不是，
他是97年的啦。
他96，
他97、
啊，
我很肯定。
好烦啊！你们不断在讨论一个小女孩的年纪。
你看，万峰老师，今天
我们很尊敬，这个不说出来。
万峰老师，今天是什么？
怎么？
今天要干嘛？
干嘛把这个炭火放在嘴上去得洁净？
对，所以今天你少讲话，知道吗？
而且特别呢，
我可以差遣谁去呢？
特 别呢，就是像万峰老师这样呢，就可能跟新时代的人有一些代沟。
对，我觉得他跟我都有代沟。
我觉得我跟所有人都有代沟，因为我是独一无二
的。哎呀，我
的
头好痛啊！
新田老师上来对着我们两个都已经觉得没办法生存了。好，我们先停火一下，我们先让刘芳老师出来帮我们清清场子。
Z 世代的十字路口，
青春的无限拉扯，
多元的心灵坐标，
听懂他们就听懂未来。
你说等十年再来说话，我把承诺也交上，不加班不代表不努力，我只是把命留给自己。
刘芳，
看不懂的 Z 世代。
天是我的方式，强是我的本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系列专题看不懂的 Z 世代，我是你们的朋友刘芳。那么我们前面呢讲到了情绪性消费，包括一些看不懂的新型关系以及脆弱时代的心理标签。那么今天我们要挑战这个系列当中比较敏感或者说是一块最硬的骨头。如果前面三集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呢都还算是老一辈可以理解的边缘，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让比较保守的家长或者是基督徒感到彻底的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太让人看不懂了，甚至不只是看不懂哈，有可能还是有一种深深的被冒犯感。那么这个话题呢就是性别与自由。在最近的几年，我想应该不难注意到，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 LGBTQ+, 你几乎呢都很难进入他们的一些谈话内容。在他们看来呢，一个人的自由不再仅仅是所谓的财务自由或者职业自由，而是更宽泛的或者更抽象的叫做定义自己是谁这样的自由。而自由呢，这个问题呢也常常跟尊严或者公义高度绑定。比如说不尊重个人的自由，很大可能就是在伤害个体的自尊。那么在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叙事当中，反抗和发声也就是对公义的一种追求。所以呢，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也焦虑地发现，自家的女儿可能张口闭口就谈到父权制的压迫，或者家里的孩子突然呢对传统的婚姻生育观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心理，甚至呢还在性别认同上出现了一些边界的模糊，认为性别就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一种原初就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个时候呢，很正常的是会有恐慌或者愤怒的情绪和反应，或者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引用一些经文或者说一些属灵的话语进行管教等等。但是呢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首先深呼吸，先放下这种我们特别焦虑的反应，我们先尝试跳出这种单纯的道德性的争论，去看看这些所谓的标签背后，那些渴望自由公义的声音背后到底在寻求什么。到底为什么年轻人对性别话题如此热衷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女性主义这个议题。其实女性主义在现在的社会语境当中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术化的一种标签了，而是一个对年轻女性来说特别重要的防身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被动付出情绪和无偿劳动的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容易被压迫和剥削的处境。这样的看见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越来越需要为女性的群体，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发声。这样的处境确实随处可见。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年轻女性可能目睹男女机会和薪酬的不公，在家庭当中呢，他们也看到母辈的牺牲被很多的家人视作理所当然，也看到社会上更多的结构性的限制和对女性的压迫。就比如说像是为自己所承受的伤害寻求公义的玄子，或者触目惊心的铁链女事件等等。于是年轻女孩们开始表达和反抗，正因为这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实，所以当他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有跟自身相关的情绪，而这样的声音背后也是在表达年轻人对于公平和公义的追求。那么除了女性主义，再看所谓的性别认同与 LGBTQ 就是所谓的性取向的这些多元化的标志。有一种社会学的词语会这样说，说现在的年轻人呢，生活在一个液态的时代。这啥意思呢？也就是在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感觉一切都是流动的。他们认为，既然职业可以换，城市可以换，那么为什么我自己的性别身份不能够由我自己决定和定义呢？任何东西都可以自我定义，尤其是跟自己的身份选择相关的。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把这个看作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简而言之，也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呢，我们退一步来想，对于自由的追求也并不是错的。但是值得讨论的是，毫无限制的自我定义的，这是否就代表真正的自由呢？那么说了刚才一些名词上的解释之外，我们也可以想想，到底为什么 Z 世代身上会出现这么多类似的新式的意识形态呢？其实 Z 世代是生长在一个权力觉醒的时代，他们极其反感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所谓理所当然的设定。就比如说，当教会提出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样的话时，他们听到的首先不是关于爱的秩序，而是一种很直观的不平等的感受。当教会说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们听到的也不是说创造的美好，而是对于人性的一种限制和剥削。当然，其实我们说到这儿也知道，这些想法和感受呢，本来也不是 Z 世代才会存在的。从启蒙运动到人文主义，以及19世纪以尼采为代表的关于上帝死了的这样的言论和现代世界，这类的思潮呢，其实是一直都在涌动的。不过就像刚才所说，这些思潮本身也不是空穴来风。在现实中，确实女性就是存在不被尊重，甚至面临严重压迫和剥削的处境。而诸如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很少数和小众的边缘群体，在社会当中确实也面临被歧视和排挤的情况。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描绘女司机、娘娘腔这类的说法，本身就带有了歧视性的一些意思，不仅是在歧视女性的能力和气质，反而呢，又用这种歧视女性的方式和词汇去歧视一些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所以其实呢，当我们被现代的一些思潮所激怒并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诚实的反思，我们是否有意无意的也在信仰当中掺杂了太多的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和观念呢？我们是否以所谓的属灵的话语只是教导我们的姐妹要做贤德的妻子，所以就要一味顺从忍耐，甚至不关心具体的处境和情况就提出妻子应当执行的各种做法和建议呢？我们是否会在强调真理的同时忽略了面对具体的人他们真实的需求和挣扎，失去了对女性边缘群体的基本尊重和同情呢？所以现实就是这些情况确实存在。所以如果年轻人以此觉得教会在压迫他们，那么他们当然会奔向那个承诺给他们自由、尊重、公义的性别自由主义，或者说其他的任何一种提倡自由的主义。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实际的状况和冲击，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就只能妥协，或者就只是绝对的画上一条割裂的线，就认为这些属世的东西直接不听不看跟自己没关系，就影响不到自己？但是不论是在真理上的妥协，还是一种绝对的批判主义，都不是最智慧的做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圣经的真理上和耶稣基督的榜样中找到更好的出路和沟通的方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迎合，或者简单粗暴的切割，而是一种回归。我们要回到那本被误读最深的圣经里面，找回上帝对性别设计的最初的美意，以及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看待和回应每一个真正被压迫和被困的人。首先，关于女性尊严这个问题，可以很直接地说，其实耶稣基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很多人认为圣经压制女性，但是当你看到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在那个女性还被视作财产，不能在公共场合说话的时代， 耶稣却是主动去寻找，并且等待要去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甚至他跟这位妇人的谈道也被他自己的门徒纷纷议论，窃窃私语。但主耶稣他自己不以为然。再举个例子，耶稣也允许女性跟随他的宣教团队，甚至他在复活的时候首先是显现给女性看的，这可谓是给了女性一个非常大的做见证的权柄。圣经里面在加拉太书3:28也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想，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这是多么震撼的宣告。所以其实当年轻人谈论女性尊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反驳他们说女性本身就应该顺服等等等等，而是应该告诉他们，当你渴望这份尊严，那正是上帝所给你的，甚至是他在起初就给你的。教会确实应该比这个世界应该更尊重女性，但是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尊重女性、理解女性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更细致的来谈。造成女性的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罪。本来上帝所设立的父权制应该是一种完美的反映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一种状态，但是因为人的罪而使父权制这个设定无法成为符合神心意的样貌，而成为一种集权的压迫的体系。甚至不用说是父权制了，就拿原本应该是用来敬拜上帝的这个祭司和圣殿的体系，甚至都因为人的罪而败坏了，神离开了这个殿。所以这世上一切都被人的罪所污染了，都需要受到上帝的审判。而真正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是耶稣对于罪的根除，不论是父权制这个所谓的比较宏大的宏观的系统上的问题，还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所有的这些关于大男子主义或者我们所说的有毒的男性气质的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对罪的根除，这些问题才能被改变和解决。就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真正特别大男子主义、控制欲极强的一个男性，那么只有他的心真正的被改变、被回转，那么他只有自己的愿意选择爱而不是控制的时候，他才能从那些有毒的男性框架里面出来，被从权的捆绑中出来，成为真正能够去爱女性的人。正如圣经命令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下一句，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种爱是一种舍命的爱，也只有从基督耶稣那里才能够获得的爱的源头和爱的榜样。说完女性主义，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性别认同和取向的自由这个问题。所谓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到底谁拥有定义权呢？当我们要和年轻人对话，我们其实不难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问定义权在谁手里。那很可能得到的回答就是当然是在自己手里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个体真的能决定自由吗？ Z 世代可能觉得我自己定义自己才是自由，但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信仰里我们发现一个悖论，受造物如果脱离了造物主的说明书，那么就不叫自由，而是叫做偏航和故障。就像是一辆车，当它非要定义自己是一艘船要开进海里，那么结局只可能是沉没。圣经确实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种性别的独特性不是一种枷锁，而是神的一种美好的创造，对于神性的映射。男女设计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对立，更不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平等。因为上帝如此设计，就是在互补当中为了彰显他那完美的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创造和设计是好的，那么这样真正的相信也会帮助我们顺服神的美意。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讨论到底谁能定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冒犯或者不认同的背后，其实本质上是在质疑神到底是不是一位好的、美善的、公义的神。 所以呢，我们的不信神的本性才导致了难以顺服神的美意。我们不是在否定个人的痛苦以及他实际感受到的这种挣扎，我们不是在说只要你相信上帝，你性别认同里面的这些模糊和无奈以及迷惑就会消失，或者说不是因为你相信上帝，你有可能对于一些同性的吸引或者这些感受就会消失，甚至很可能他们给你的感受还是同样的。比如说一个性别认同障碍的生理性的男生，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里面住着一个女孩子，他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挣扎。又或者一个女孩子，她确实也感受到同性对她来说是有一种浪漫吸引力的。那么在这种叙事之下，相信神的创造并愿意顺服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意味着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所谓的取向和原本的感受，而是我们因为信了主，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和痛苦，而这些都是至暂至亲的苦楚。我真正所要关注的是我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和挣扎中继续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子。而所谓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子，不是我硬要去改变一种性取向，或者硬要去改变一种外在的性别上的表现，而是真正的内心愿意顺服在主的旨意当中，愿意知道现在所承受的这样的挣扎和痛苦神都是明白的。比如说他如果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远离那些曾经让他陷入试探的圈子或者人群，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忍受自己的孤独而不去尝试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亲密关系，甚至他因为为了主的缘故，即便他可能也会羡慕那些真正改变自己性别甚至去做了手术的一些群体，但是他因为相信神对他的设计计划和美意，他能够坚守他现在的样子，哪怕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挣扎。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性别自由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我们所有罪人所面临的问题都有同样的根源。其实我们的罪使我们在各种的时代在各种的议题上都能够感受到两个律在我们里面交战的这种苦，而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也就是回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后面他说的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说到这里，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对于女性尊严的这样的发声，还是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这些对自由的呼求，我们深入往里看的时候都看到的是他们内在的破碎。所以在这个议题上真正的回应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条新命令，那就是去爱那些在挣扎中的灵魂。当我们面对当代愤怒的女孩子们，或者是这些 LGBTQ 的群体，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他们背后有很多的挣扎。很多孩子们在性别认知上有迷惘，也伴随着极大的痛苦、羞耻感和自我否定，这无疑已经像是很多的利剑向他刺透了。而就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被捉拿时的妇人时，他没有先讲律法或者直接的定罪，而是赶走了那些定他罪的人，随后却温柔地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接着才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由此也看得到其实这样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是接纳而不是定罪，然后才能在关系当中进行真理的指引。所以真正的接纳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这些正在面临此类挣扎的父母、长辈或者年轻的朋友们提供三个对话的基石。首先第一点就是先听到痛再去讲理。比如说当你的孩子说他是女性主义者时，或者他去支持某一个运动时，不要先急着反驳，你可以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主义或者这个观点对你很重要，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公吗？是你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吗？ 首先让年轻人把心里的这些事情委屈都说出来，而当他的这些痛处被看见了，那么他的防御机制才会降下来，才能以更加真实安全的状态来对话。要记住的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关系一定是比观点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在讲道理、讲辩论上赢了，却丢了孩子的心，那其实只是输得更彻底了。第二点呢，也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亏欠。作为长辈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对年轻人说，对不起，可能过去我们在家庭里表现得太专断了，或者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人太冷漠，不愿理解，而可能带来了很多伤害，请原谅我们没有把基督舍命的爱活出来。这样的谦卑一定是打破坚冰最有力的武器。当然，如果你是有此类挣扎的年轻信徒，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找到你信任的属灵的长辈，也把自己的困惑挣扎愿意去袒露出来。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安，或者让我们觉得很想去逃避，但是当我们真正愿意把我们的这种挣扎和痛苦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向神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些破碎才会真正的走向治愈。第三点，我们首先也要学会区分身份认同与行为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引导年轻人去思考，你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的？是什么样的信念以至于让你觉得你要选择这样的身份呢？身份的认同就该建立在变幻莫测的情绪或者某种感觉倾向之上吗？还是应当建立在那份永恒不变的你是上帝的爱子爱女这样的身份上呢？我们其实也需要告诉年轻人们，无论你的性别认知是怎么样，或者甚至取向是如何，无论你在这些问题上如何的挣扎，这都不能改变上帝爱你并且愿意为你死为你赎罪的事实。如果自己总是认为自己是正常人，那么我们真的不需要福音，福音正是给每一个破碎的人。所以特别也想在那些在挑战和挣扎当中的年轻弟兄姐妹说，你也不需要去迎合教会而假装自己没有挣扎，主耶稣能承受你所有的困惑，也随时都在等待你去认识他。我相信如果你在这样的挣扎中，一定会比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人性的破碎，你也感受到不少隐秘的或者尖锐的痛苦，你也一定在怀疑那些人和社会所给出的标签和定义是否也是虚妄的荒谬的。所以当你挣扎焦虑的时候，也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看那一份比自我定义更伟大的爱。这份爱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为代价，但是以真正永恒的自由和喜乐为应许。真正的自由不是总能随心所欲，而是不再受欲望、标签、情感的捆锁，在基督里得着真实的安息。就像约翰福音8:32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听到这里呢，我们一共4集的系列专题看不懂的 Z 世代就要结束了。这几天我们从拆盲盒追星聊到饭搭子，从 AI 伴侣聊到了人均 ADHD 的脆弱，最后我们触碰了性别与自由这个比较深的话题。也许听完这4集，你仍然还觉得有些东西还是看不懂，但没有关系，看不懂说明我们还是努力的希望去看懂，看不懂也说明我们还在试图去连接。在这个飞速转动的时代，Z 世代就像是一群在深海中独自航行的孤岛，他们用消费去抵御虚无，用搭子去缓解孤独，用心理标签去维护脆弱，用性别认同去寻找尊严和自由。而我们在这些岸上的在主里的朋友长辈，我们要做的不是站在高处挥舞真理的教鞭，而是愿意划着小船，带着热汤和光去到他们的孤岛旁。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愿我们都能放下自己的偏见与骄傲，愿长辈能看见年轻人的眼泪，愿年轻人能看见长辈的赤诚，愿我们在这个看不懂的 Z 世代里，能看到那个永恒不变、永不离弃的基督的爱。
要一滴树林伴我成长，
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
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
骑着车
向前往，梦想在前方。
从太阳普照到月高挂，
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若我的生
放弃，因为我有家。
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在意我放我在心上，
跌倒了也不会害怕，
有恩典
有生机在爱里，
一同经历。
谢谢你，我的家。
是我为你良药贴来祝福你呀，耶稣爱你，我爱你。
小友拉着阿良，在这春节假期，
起来跟你祝贺，祝贺恩福佳丽。
良药贴来祝福你呀，耶稣爱你，我爱你。
良药贴来祝福你呀，耶稣爱你。
早上好，8:13了啊！有线上今天年初三跟你有节目，继续一起贺年。
那新田老师，你是不是很少呢？早上跟他一起主持节目呢？
我都退避三舍，通常
他还没起床呢，说这么多
也没有。通常一看到万峰老师，
他起床了，他在公交车上，
对呀、
啊，对
不对？睡着。
对对，哎，都行
了，也不一定啊。
你知道呢，我常常就是要被这样惊醒过来的，
是，
本来
是惊吓过来
啊。对对对，你说的好，本来是很沉醉于呢我们的栏目那个氛围，然后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一连四集的看不懂的 Z 世代啊，给我们很好的解析，让我们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那这一周呢，其实除了听刘芳老师的分享，我们还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健康。我们希望大伙儿呢过年千万不要忘记动一动。前面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就是除夕到年初二，我们都有三套动作。今天最后一道、最简单的，让新田老师来示范。
我以为您说呢，要问我们之前这三天都做了些啥呢？
哦，好啊，考一考大家。
一二三，
嗯，
来，
第一就是轻拍臀腿，哎，有没有呢？来，万峰老师拍一下声音，那是拍手。还有跪坐，这是年初一，
哦，也是养气血，
对，手动跪坐的声音，
哎。还有昨天是金鸡独立，
哇，这个好啊。
万峰老师今天真是的。然后今天呢，新田老师来做最简单的，嗯，
搓手心，
对，两手合十，
嗯，
然后呢用力，哎，不过呢千万不要磨到你的手破了啊，
要这样，那样，
对，然后搓到发热，
嗯，
因为人的手掌心有许多的穴位，那适当的搓这个手心呢，有利于什么呢？
舒筋通络，行气活血，
对，
进而呢就可以刺激全身的气血呢流动起来。
你试试看，擦全身擦都会这样的，那个血也会流动。
但是全身不一定每个位置都有穴道。
但是万峰老师说的有一点，
脚底也擦，手也擦，头也擦，耳也擦。
北方的听众家人很喜欢去澡堂嘛，
嗯，
就是搓完全身，
搓背，
对，搓完全身，然后呢，啊，就这个气血通畅了，
然后那个皮就甩出来了。那没皮了，
那叫死皮，那不是皮，
伤皮也没有了，你这样擦。
好，我们南方人就没办法到澡堂啊。万峰老师是说对了一半，那就是呢，嗯，搓全身是有用的，但不是全身每个位置都有穴道，可是手心一定有。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搓完之后你是可以干嘛呢？
可以敷脸，
对，
敷眼睛，
还有眼睛，还有耳朵，对不对，
嗯，
好，所以现在呢边听我们的我爱背京剧边搓手心。
冬已去，春来，福已到，开怀，大红灯笼春联，彩带一起舞动挂起来，家人同团圆，年饭备齐全，共沐主恩欢聚一堂，今年临命更近前，快来收听节目啦，献上今天乐春节，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快快快，红包拿来，
哎呦，金居备了没？备了才有红包，
哎，文慧发红包啦，
对，那先拜年吧，
春节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为这一周背诵的经文《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人的心呢，本来就是被罪恶占据的，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感谢神，在主耶稣的救恩里，神应许赐给我们一颗新心。以西结书36:26说，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一节里的新心不是指另外一颗心，乃是指更新的心。更新的心有一些特点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是转向神的。一个人信主最大的困难，就是把他的心夺回，让他的心完全敞开，转向神，归向神。所以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记， 代表着我们向神敞开，我们转向神，神更新了我们的心呢。而信主之后，我们的灵命成长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保守我们的心跟神同行。在信徒的经历里，我们的心灵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因为神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心，但也因为我们的心是善变的，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常常有变化。也许得救之初，我们的心呢是紧紧贴近神，转向神，所以神不断不断的在更新我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心也许渐渐的就离开神了，就这样靠近离开，又靠近又离开。所以呢，箴言书的作者就强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感谢神，只要我们的心何时转向神，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更新。那么更新的心第二个特征就是追求清洁。清洁的心就是动机的单纯良善，合乎真理，是出于神的。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动机最重要。所以呢，箴言的作者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么我们的心如何保持清洁呢？诗篇119篇第9节说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也就是呢，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当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充满之时，我们的眼目就像箴言书4:21说的，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我们的眼目就不会左顾右盼，而是向前正看，向前直观。这是来自箴言4:25的经文。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最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更新的心有什么特征呢？那么如何保持心灵能够常常更新呢？ 杨姊妹，还有我们的宝贝小易，
小易、
你好，
你好，
哇，小易也放假了，是不是？今天的小朋友都出笼了。
对呀、他还没起来，还在被窝里懒洋洋的呢。他因为他在学校里面拿了奖状，然后再跟你们分享分享。
哦，好啊，赶快分享啊！
来，小易，你拿了什么奖状啊？
他拿了那个，就是他们老师因为他的有一些特殊情况不一样啊，
哎，是的。
然后他老师说他音乐啊、美术啊都挺好的，然后老师也说他表现都很棒。他老师告诉他，让他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当中好好发挥他自己。我也感谢天父，也感谢文慧老师，还有金杰老师、王佳莹老师等等所有的那些成功弟兄姊妹，包括天骄姊妹啊等等啊，我就不一一的说了。然后一直在关注他成长，我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往前走。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有天父的爱，还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默默的帮助我，默默的关心着我，我也很知足。
我们要给小易呢，来给他一个
鼓掌。
我们的小易好棒好棒棒啊。那小易听到了啊，那孩子是宝贝，就等待我们去发掘，因为是上帝呢所创造的宝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同心纪念，那就是呢，为春节之后，因为今天都年初三了，那么很多人应该就明天开始上班了，香港这边也是，为春节之后恢复上班生活、求学生活祷告。那么宝贝们赶快把寒假作业做起来，那么可能呢，有些人又要离家，所以求主也保守看顾大家一路平安，还有特别看顾留守的家人，请新田老师带我们祷告。
好的，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整个春节的期间，你让我们跟家人呢有美好的相处，还有喜乐跟平安在我们当中。父神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踏入新的一年，进入新的职场、新的工作的环境，还有呢新的学习的当中，求你引领我们新的脚步，也求你赐下平安。特别想到呢，有一些听众家人他们要从家乡回到远处来工作，求你保守一路上的平安，交通的顺畅。父神也求你呢赐下力量，让我们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当中我们能够尽心尽力，也能够专心的仰望你。父神也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呢可以在新的一年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你的爱，有你的保守在当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姨舅舅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平安又喜乐。姑姑姑丈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身心灵都健壮。亲朋好友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和耶稣同行每一天。
一天天，一年年，天天都是好天。不管天多高，路多远，祝福你快乐一万年。是晴天，是雨天，天天都是好天。知足常乐看新一年，我看见艳阳天，我看见艳阳天。
献上今天，祝您阖家新春蒙大福。
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呢，为我们即将呢在外出工作或者是外出求学的听众朋友、同胞们、我们的家人们祷告啊！今天年初三，明天年初四，
礼拜五呢可以打电话来背金句。
哎，
突然之间活跃起来的万峰老师，
因为明天好不容易他上场了。
哇！
我上场还是下场都是一样，都在同一个位置啊。
你今天注意讲话，我从头到尾都提醒。请你今天注意讲话、
我鼓励你保守你的心，是我保守一切。
那明天呢，星期五开放热线多少号码？
1322-9966322。
对了，万峰老师，你要记住，这里有两位女士，让我们有优先讲话权。那明天呢是天成老师还有新田老师，加上
还有万峰。
对了，万峰老师是很少星期五出现的，但是因为大年初四我一定要逼他出现。
哦，是这样吗？要抓紧机会跟万峰老师好好聊聊了。
我会在第五空间出现，还有在这个五的空间里头出现。
总之呢，明天年初四我们的热线不打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我是万峰，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张开双手。